美国国会正形成一场被媒体称作为是影响华尔街及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命运的完美风暴。这一场风暴将会决定在美国上市的200多家的中国公司是否能够继续在美国交易，其中包括著名的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中国公司，亦都包括了华尔街著名的券商，比如是工盛、摩根大通等美国公司。中国公司自2000年新浪首次在纳斯达克上市，20年以来潮涨潮落，现时已经成为了美国股市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分。虽然在上市的结构、财务透明度、接受美国审计制度检查等问题上面一直受到是争议，但是这次的浪似乎是真的是要来。5月20号美国参议院未经辩论一致通过了跨党派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法案要点就是，如果美国的监管机构连续3年无法检视某一个外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账簿，美国证监会将会禁止他们在美国上市。法案的另外一个要点就是，上市的公司必须要证明它不是外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该个恶议案现时已经是送往众议院，有报道说如果成为法律，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将会迟早是面对被下市的命运，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美国监管它的审计。有专家怀疑参议院通过的议案最终会成为法律，因为华尔街对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有重大的利益。哈佛大学教授弗里德6月16号对 CNBC 表示，这项的议案可能不会在众议院付诸表决，因为第一，如果它通过，中概股将会撤出，美国投资人会受损；第二，结果最大的输家是华尔街，因此华尔街一定会竭力游说阻止；第三，就是鉴于现时的反中情绪，只要付诸表决一定会通过，因此华尔街的游说是阻止众议院表决。但是一日之后就有报道说，在众议院表决这个议案已经是势不可挡，退市议案似乎形成了势头。游说者说众议院可能会通过这一项的法案，消息来自是彭博新闻社。在美国国会和中国对抗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哪一个帮中国上市公司似乎就等于站在北京的一边。正在游说众议院的美国证监会目标并不是阻止表决，而是试图让参议院议案比众议院是较弱一些。游说者他们向众议员是提供了修改参议院议案的长长的建议单。如果议案在众议院通过，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将它是签署成为法律？弗里德教授说，特朗普总统会两难，一方面他难以否决这项的议案，因为他一直是在这里攻击中国，而另一方面特朗普对保持他们股票交易的至高地位很在意，他不想看到这些公司到香港、伦敦或者是大陆中国去上市。这个议案无非有三个可能，马上通过，修改一些的条款更符合民主党的利益再通过，第三就是拖延一些的时间，现时是要抗疫复工，又临近大选，特朗普总统可能亦不希望太早通过，因为通过越早他对中国的筹码就少了。纽约的投资专家天骄投资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看到拖的可能性是最大，他补充说，而根据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数据，中国有213家公司在美国上市，他们的总市值是大约 1.8 万亿美元，阿里巴巴一家是占了三分之一，市值最大还有搜索引擎百度、电子商务京东、电子游戏亦是社交媒体腾讯、亦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等等。华尔街向这些公司收取数十亿美元的费用。郭亚夫说，2018年是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最多的一年，华尔街券商仅仅是顾问费这一块就收了超过 4.6 亿美元，2019年将近4亿美元，即使是今年疫情咁严重，亦都已经有 1.2 亿。更加重要的就是，今年中国已经向美国进一步地开放金融市场，容许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拥有全部所有权的金融机构。如果美中金融战开打， 高盛、摩根大通、贝莱德等美国公司计划在中国这个有47万亿美元的金融业部署业务的计划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但是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不遵守美国会计制度、欺骗造假的问题，在美中贸易战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的美中进一步对抗的大背景之下已经日益突出。在4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爆出了伪造销售额的丑闻，瑞幸在美国证交会提交的文件当中承认他们首席营运官可能伪造 3.1 亿美元的销售额。盛安集团首席执行官刘秋莹认为瑞幸咖啡欺诈事件是这次中概股危机的导火线，这次确实是一家公司令到整体的中国企业颜面尽失。刘秋莹补充说，美国股市场的情绪就是瑞幸之前是仗势不错、呼声较高的这样一家公司，他们的承销商、审计亦都是比较有信誉度，他们都会这样，那剩下来的其他的中概股还能不能够信任呢？特朗普总统非常强烈地要求中国上市公司按照美国会计制度行事，但是亦都恐怕吓走了那些的公司。6月5号特朗普签署了备忘录，要求审查中概股公司违反美国监管标准的情况，以保护美国投资者。备忘录指出，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允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注册的审计计划向该个委员会提供审计工作文件。6月17号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美国立法当局的行动作出反应，除了那些过去反复强调并无新意的说话，有一条是可以视为是北京作出不少的让步，这个就是同意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在中国领土上和中国一起是进行联合检查。根据财新6月18号的报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是表示，中国法律规定好像为海外监管机构提供审计工作文件这样的证券交易信息，应该是通过监管工作而合作，并且遵守安全以及保密法规来进行，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联合检查是国际合作的普遍做法，但是这个亦都会满清是为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中方过去是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根据美国监管当局档案当中的一封中国监管当局的信，中国一直以来坚守的是绝不允许美国监管当局到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检查。2009年的1月22号中国证监会在回复美国的一卷文件当中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行使任何形式的独立或者联合现场的检查。所以易会满在强调了通过监管合作并且遵守安全以及保密法规之后，他亦都表示，这次是只要美方真正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中美在审计监管方面进行合作的方式。他指的法律就是2009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以及是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这个规定在海外上市中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文件必须要存在着境内，其中涉及到国家秘密、安全以及重大利益的部分，未经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亦都不得将其携带寄运至境外，或者是通过信息技术等任何手段传递给境外的机构或者是个人。而在之后美中双方一直进行接触，2013年双方的监管机构和中国证监会的财政部在经过多轮的谈判之后达成了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一个合作的机制，可以要求中国监管部门搜集中国审计公司的审计记录。但是备忘录仍然是无法满足双方的要求。哥伦比亚商务法律评论在2019年10月4号发表的王晨的音的文章表示，一方面备忘录仅仅是给予他们获得被审查过的工作文件，并不允许他们对中国审计公司进行定期的现场检查。另一方面，中国监管机构拒绝放弃他们对受限制私人档案作出认定的权利，并且对域外的执法表达强烈的主权关切。美国加强证券交易的执法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近的立法就是2002年在发生了安然公司以及世通公司财务欺诈的丑闻之外，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根据法案成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提高了审计独立性，增强了证监会的执法能力。这个法案通过之后的多数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都要表示愿意遵守这项法律，包括金砖五国的其他四国，但是中国和香港公司例外。2020年的4月上市，该公司是会计监督委员会发布的阻碍该委员会的注册审计公司向该委员会报告的上市公司名单，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大约是 95%。 该委员会表示，中国当局采取的立场阻碍了他们监督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注册审计公司的能力。具体而言，中国的立场目前是削弱了他们对中国开展业务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能力。哈佛大学教授弗里德说，法案通过会导致一些中国公司的股价下跌，控制这些公司的人然后会将这些公司以很低的价格私有化，这个对美国投资人是非常不利，然后再到香港或者中国大陆或者其他的地方去上市。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已经在为可能到来的风暴做准备。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就在星期四在香港二度上市，募集资金是近40亿美元。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游戏巨头网易上个星期在香港上市，募集了大约是27亿美元。而阿里巴巴在去年11月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香港恒生指数亦都立即作出重大的改变，欢迎这些公司去香港挂牌。他们上个月首次宣布允许在海外上市的公司或者双上市的公司列入他的指数当中。金融服务公司的职员指出，目前有31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可能会前往香港二度上市。这个的迁徙可能吸引了最高高达5570亿美元的资金流向香港这个亚洲的金融中心。郭亚夫说，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多数都会选择双挂牌，即是在美国和香港两地上市，有好去处，好公司是没问题，最差的就是那些资质差一些的公司不一定能够找到地方走，结果可能真正是优质的公司反而离开了美国，这个对美国也都会造成一个伤害。路透社的报道说，百度已经是准备从纳斯达克下市，可能去香港上市。该公司认为它的股票在美国股市是被低估。百度执行长李彦宏是对中国官媒英文中国日报表示，好的公司有很多可以上市的选择，不限于美国。股市交易专家樊立说，这个可能是很多中国公司在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管之前离开美国市场的首例，这个也都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新公司不再到美国上市的开始，这个也都会导致了这些公司仅仅是在场外进行交易，甚至完全被禁止在美国交易，他们在网上是发文这样。而针对中概股在美国市场的股价被低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以便自由交谈的资深财经记者说，阿里巴巴的市场要比亚马逊大得多，只有200多美元一股，咁大的差距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有很大的政治风险。这名记者还说，阿里巴巴刚到美国上市的时候，马云是非常之潇洒啊，但是当国内打压，因为他总是不能够让你当出头鸟，先打你一枪再说。马云亦都是聪明，激流勇退，不做，结果你一枪打出去，就将美国投资人都吓怕。原来中国一家公司的成败与否，仍然是在政府掌握当中。习近平上台之后实行国进民退的政策，很多的私营企业巨头成为靶子，有人消失，被拖去接受审查或者盘问，而没人确切知道到底为什么或者是情况究竟如何，因此马云如今选择激流勇退，这个非常之明智。北京一直试图吸引他最好的公司回国上市，去年中国启动了新的纳斯达克高科技公司的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弗里德说，保持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现状对北京并不特别有利，中国的兴趣是建立自己的交易市场，他会对阿里巴巴去上海证交所上市非常之优待，如果这些中国公司从美国退市之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无论如何，美国股票市场仍然是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上市的首选，从流动性，华尔街的金融市场绝对是全球第一，如果要上市的话，一家公司当然是愿意到第一的市场来上市，如果能够的话，所谓的流动性就是盘子大，股东想买就买，就很容易出手。 从政策的角度来讲，美国是非常严格遵守法律，对所有事情的透明度是比较高，比如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需要几长的时间他都会明确地告诉你。而中国国内的 A 股市场政策是比较多元化，可能经常会有政策上的调整，然后就会导致了一些的不确定性。不过股票专家亦都清楚地提到，美中之间就监管发生的争执，既有美中贸易战、双边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亦都有瑞幸咖啡等上市公司不断出现的具体欺诈的事件，因此不会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亦或是一时缓解一下，根本的制度性问题依然存在。美国之音曾经报道，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清洁能源公司的诈骗故事。该公司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公司，通过反向收购方式2006年在美国上市，上市之后募集了$2,000,000。从2012年开始，该公司停止了向美国证监会提交财务报告，然后被纳斯达克除牌。董事长任保文从公共视野中消失，股东集体诉讼任保文，2015年法院任命蔡登为该公司的接收员。虽然蔡登的代表是在中国商务部的协助之下，在中国甚至是同任保文开会试图达成和解方案，但是他们找到了他，同他以及他的顾问开会，他亦都打电话给他的律师，达成了解决方案，他们亦都起草了文件送给他签字，他是签了字然后又消失了，并且停止了同他们的沟通。2015年麻萨诸塞州的退休教师弗莱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这一家公司投资令到他损失数十万美元。当年84岁的他说，如果他是无法赢这个案，比他小8岁的妻子将不得不面临寻求政府给予他低收入穷人的救济，他将会带着不可原谅的罪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相信任保民，相信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提供诚实、开放和公正的股市，他们的证监会是声称对此为他们示命。而今日中国政府虽然话对欺诈零容忍的程度，但是如果在法律层次上面不能够解决双方如何合作保护投资人的根本问题，就算美国监管机构或者是法院作出了裁决，最后仍然无法在执法上面落实。所以投资专家郭克夫告诫中概股的投资人，在投资中概股的时候要增加一个考量，就是政治风险。不要你买股票被美国除牌，你又没地方去的话，那你的钱是怎么算？最后受伤害的都是美国的投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炳纽约报道。